与骄傲。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赖牧师，赖牧师请。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一个感情，我相信就是爱。没有爱，人生活在这个地上没有温暖，也没有意义。曾经在加州有一个青年人跳金门桥自杀，然后他留下一条的字条说，人活在世上要有爱才有意义。很明显他找不到爱，所以他觉得要结束他自己的一生。但是真爱的敌人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绪都是真爱的敌人。但是有两种我觉得很可怕的情绪，负面的情绪是真爱的大敌。我们这一次的培灵会会选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到的四个的特质，今天晚上讲两个，明天早上我会讲两个，然后我要把这些的保罗所诠释的这些的特质来把它今天用现代人的话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今天就要集中在这个三个，其实三个合起来就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嫉妒，第二个就是骄傲。骄傲就包括了自夸与张狂。骄傲的心态是什么呢？骄傲的心态就是我有你没有，我觉得我胜你一筹，我比你高，我比你先，我比你强，我看不起你，我把你踩在我的脚下，这个是骄傲。那么嫉妒呢？嫉妒是怎么样？刚好相反，嫉妒是我没有你有，我觉得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我不比你好，我不比你强，为什么我短你一计，为什么我不如你，所以我希望把你拉下来，我觉得没有理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嫉妒。那人生在世，你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是比人强，你就是别人比你强，对不对？要不是你比人多，就是别人比你多。那当然有可能你跟别人都一模一样，但是只有一方面，没有各方面都是这样。所以遇到嫉妒还有骄傲的机会是非常的多，因为我们经常跟人在一起，这两种的负面的情绪不知道破坏了多少的人际关系，不知道毒害了多少的单纯的心灵。因为我们每天我们都会遇到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要他们来学习爱。其实哥林哥教会是一个充满了极度纷争的一个教会，保罗直截了当的在第三章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间第十三章的那个部分，他就把一个人际关系的良方，也就是解决他们中间的种种问题的一个良方，就是爱的真谛来说明。好，我们先来讲嫉妒。爱是不嫉妒。什么叫做嫉妒呢？嫉妒哈，我们今天所要集中的是讲到它的负面。其实嫉妒有正面的，大家从圣经里面有没有找到嫉妒的正面的意义呢？ 神是一位什么？祭邪的神。神其实如果照原意翻译，神就是一位嫉妒的神。神是一位嫉妒的神。然后在雅歌书里面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说，爱如死之坚强，极恨如阴间之残忍。那你讲到爱的时候，哇，我说为什么忽然间就跑到这个极恨，然后又跑出阴间，那跑出残忍来呢？其实真的爱哈，是有嫉妒的这方的特质。我要在这里先讲这个正面的，然后我讲负面的。正面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利悦的关系的里面，在一个利悦的关系的里面，不容许有第三者插入在其中的。譬如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容许有别的神插入在其中，因为这个是一个利悦的关系。夫妇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容许有第三者介入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一有第三者介入在我们的当中呢，这个嫉妒的那个情绪出来呢是正常的。譬如说你晚上很晚回来，你的配偶跟你说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啊，然后呢多问你几句，那你就不要觉得怎么样，因为他是关心你。有时候有一点酸溜溜的一种的感觉出来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关心你。因为在一个利悦的关系里面就需要有这一种的情绪在。譬如说你跟一个异性讲电话讲了蛮久的，然后那种的声调也有一点不是很这个，然后你的配偶在旁边说那个是谁，为什么讲那么久，然后有一点酸溜溜的那种的感觉，这个是正常的。好，当然呢、不要酸的太厉害，这个醋意不要太浓就好了。有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认定利悦的关系是不容许第三者进入，这一种是正常的。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负面的。负面的就是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嫉妒的问题，是恶性的，是负面的，是与真爱相违的。莎士比亚曾经用绿眼恶魔来去形容嫉妒， The Green Eyed Monster。 为什么用绿色的来去形容嫉妒呢？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一直就传下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负面情绪在里面作怪的时候，就是绿眼恶魔在我们里面作怪了。真正的爱不能容许这种恶念存在在我们的心中，它可以广泛的容纳人，容纳一些异己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但是呢它也狭窄到一个地步，连一点点这个嫉妒的沙粒也不能容许存在，这个是真正的爱。好，我们来讲爱是不嫉妒，到底基本是什么意思呢？基本就是说，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因为别人表现比我好，或者是资源比我多，或者是能力比我强，而感到眼红，或者是心酸。换句话说，爱是不嫉妒人家，人家好，人家强，人家资源多，我心里面没有觉得怎么样，这个是真爱的表现。好，实践的原则，每一次我讲一个特质呢，我都有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个，少跟人比较，少跟人比较。意思是什么呢？你如果不跟人比较，你就不会嫉妒，对不对？你不跟人比较，你这个绿眼恶魔就不会在你的里面来作怪。我们很喜欢跟人比较，不知道为什么， 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活在人的人群的当中，人家有人家没有我们很在意，然后看自己在人家的里面到底有一个怎么样的分量很在意。我们是活在一个经常跟人比较的一个世代的当中。孩童的时候我们比什么呢？比谁更聪明更伶俐。小学的时候呢，我们比家境，看谁的家境比较富裕，零用钱比较多。然后中学的时候就比什么呢？比谁更英俊更帅更美丽，然后看谁能够吸引异性的朋友更多。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比什么呢？比学校是不是名校，然后看读书的成绩怎么样。啊，工作的时候比收入，然后结婚的时候比孩子，啊，看谁的孩子比较聪明更孝顺。退休的时候比什么呢？比钱有多少，然后有多有的威望，看谁比别人更多的人的尊重。年老的时候比什么呢？比谁的健康更有活力，更能够持续长久。然后离开世界的时候比什么呢？比丧礼谁更隆重。当然呢，死的人他不能比的，是活人拿他来去跟别人比的，是活的人啊拿这个死人来去跟别人比。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的比，如果你要比的话。所以有人说哈，你的车子变旧变得最快的原因是因为你的邻舍买了一部新车。我们常听人说人比人就怎么样，气死人，人比人就气死人，因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那么就心不甘，有一种不平的情绪就会出来。那当看见别人成绩比我们优异，工作比我们能力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很不高兴。譬如说你最近遇到大学的一个同学，那么以前呢，这个同学呢其实就是那种呢就徘徊在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那么就是这个刚刚好可以上去的，可以毕业的那一种。那你呢，你是一个名列前茅，然后成绩非常好的一个，但是呢多年不见，现在在湾区看到他，然后呢一讲起来，他，现在是风生水起，然后普通人就是发了，然后大有成就了，然后在你家附近呢一个最贵的地方买了一栋很贵的房子，然后你就说怎么了？这个家伙，以前，他这个考试都是徘徊在及格与不及格的边缘，为什么现在那么厉害了？那你呢一想，你这个高材生，现在才挣扎求存呢，然后现在呢也是刚刚好，那么如果不做工的话也不知道能够熬多久的时间。所以你跟他见面了以后，我告诉你啊，可能你三天四天睡不着觉。为什么？为什么跟人比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好好的晚上睡得好好的，你也不觉得自己怎么样的，但是他一出现，你就觉得怎么我自己那么烂，那么不长进，那么不比别人，就是因为跟人比啊。又譬如说你在教会里面教成人主日学，那么已经教了十几年了，然后虽然不是人很多，但是也有基本的那些的拥护者，有基本的粉丝。然后呢每一次开课，大概有十来个，十来个也不错了，也不错了。 好，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成人主日学怎么样哈，如有类同哈，纯属巧合。然后忽然间呢，教会就出来了一个新扎起的一个啊，这个主日学老师，哎，他开课哈，就在你隔壁，他开课哈，哇，不知道为什么座无虚席。然后呢，几十人就涌到他那一班去，连十多年呢，你最忠实的那些的拥护者哈，也跑过去了。哇，心里面哦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对劲哈。然后呢，你就开始打电话了，在周一到周五，不但你打电话，那你的太太哈啊，你的配偶也帮你打电话，然后呢。就是尽量能够把这些拉回来哈，力挽狂澜。那么还是小猫三两尺，你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啊？你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会有一点酸溜溜的感觉，对不对？这个童工啊，没有起来的时候哈、啊，你好好的，十几年呢、啊，那么就是十几个哈、啊，那你也不觉得怎么样要求上进哈、啊，你也觉得好好的有十几个能够维持就好了嘛。但是这个人一出来哈、啊，你就被比下去了，心里面就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实践的原则，我告诉大家，一个要实践爱的人呢，就少跟人比较。你说难不难？难，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面前，难不难？难。那很多的功课都是难的，不过你不学的话，你的后遗症会很多，所以还是要好好学。我现在哈来借用圣经里面的一个主耶稣讲过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叫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大家应该很熟了吧？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啊、说有一次有一个园主，他因为葡萄收成的时候，所以他就差派的一些人出去啊、然后叫工人回来，然后早上六点钟叫了一批回来。可能因为工作太多，所以不够用。九点钟又再叫一批，然后十二点又一批，然后三点一批，然后最后五点也叫了一批。跟他们讲好一天一钱银子，然后五点钟进来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就是一天就是六点做到晚上六点，所以下午五点进来的就做了一个小时。那么拿工资的时候，他们是先拿的，然后那个主人就给他们一钱。哇，那些早上来的，他说：“哦，这个老板啊，蛮慷慨的哈。到我们的时候，他一定会多给。”那么谁知呢？怎么样？也是一钱。哦，他们心里面就很不舒服了哈，很不舒服了。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呢，好像心里低估了哈，然后甚至于有人要来反映给这个原主听了。那我们停在这里哈。如果当天只有六点钟来的这一批的工人，平常其他的时候就没有了。你看哈，这些的工人晚上拿薪水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开不开心？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老板跟他讲好一天一钱，他没有亏负我。第一，第二，外面还有很多人没工作做，所以我拿了一钱，比他们还好，所以我应该不会讲什么话。那为什么他们会出现这些心里不平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多了中间的那些人进来，跟人。比较，哥林多教会他们很熟悉这一种比较的游戏，他们自高自大，厚此薄彼， 然后看中某一位领袖，然后轻看别的领袖，然后保罗就责备他们，他们是看中这个，然后轻看另外的一个。跟人比较就是嫉妒的基本的来源，而嫉妒就是人际关系的头号杀手，我们要小心。好，第二，我们来再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再借用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哈。然后他们在那边反映自己的那些的感觉了以后哈，那么家主就怎么样呢？这个主人就怎么样？主人就说了，他就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这个其中的一个人呢，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代表哈。然后说，朋友，我不亏负你，我与你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哪里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这个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了好人，你就红了眼嘛。那这个红眼症哈，你看得很清楚了哈，你就红了眼了吗？那这里很清楚的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主人呢没有亏负这些的工人，有没有亏负？没有，他对后来的给他多其实是恩典，对前面的还是给一钱，这个是工资，这个是公平的这个交易，没有亏负他们。所以我在这里哈，我们要强调什么呢？强调这个家主说，我的钱岂不可以随我的意思来运用吗？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应用吗？好，我们要讲第二，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他可以不嫉妒呢？因为他相信神有主权，按着人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给人不同的资源。譬如说，你领一千，他领两千，再有一个领五千，那这个都是神随着己意来给过众人的，是不是？只要我们拿了这个，我们就好好来去运用，我们不需要跟那个领二千的、领五千的那个来比，不需要。为什么？只要好好的用神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大家记得龟兔竞赛吧？记得哈，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龟兔竞赛的现代版。这个现代版哈是这样的，有一只乌龟啊，它在爬的时候，然后忽然间呢就看到旁边呢有一只白兔哈，就飞奔从它的旁边就经过，嘘就走了。然后呢过不久呢，它这边呢又有另外一只的白兔飞奔的，嘘那就走过了。那么连续呢三四只这样的白兔在它的旁边走过，他看了，然后忽然间他领悟了一些什么人生的大道理，然后他就停在那边了。停在那边呢，他两只手就缩回去了，两条腿也缩回去了，然后头啊也缩回去了，然后就说了，不爬了，罢爬，我哪里才可以爬得好像他们跑得那么快？没可能呢，没可能，不爬了。弟兄姐妹，你们人生当中有没有试过看到有一些人的资源比你多，能力比你强，表现比你好的时候，你有没有试过说罢爬了？有没有试过？不做了，我怎么做也没用，我怎么做也不比他强，那最好就不要做。这个是跟人比较，跟人比较。我呢，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中学的时候，我们有30多个同学，从中学一年级一直到中学五年级呢，差不多就是这30多个哈，好像保送上去的，除非真的很差，成绩很差，要不然呢，全部都可以升级，而且全部是同一班的。所以呢，这30多个人呢，里面呢大概有30人呢，这个5年呢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呢，我考试经常就是在10名以外，然后20名以内。你看是不是中庸呢？平凡。那我有时候心不甘呢，我就说，为什么前面的都是这些人就在那边呢？我要努力，我要跻身在他们的中间。那我怎么努力哦？他们就在上面，好像都把我挡着，我头都伸不上去。那有时候呢，我也比较懒散，有时候事情多哈，也没有好好的读书。我说这一次惨呢，我已经摔下去哈，20名以外。哎，下面的那些人呢，就好像在那边呢，就把我捧着哈，然后也不给我摔下去。所以来来去去就是10名以外，20名以内。你看是不是一个平凡人呢？不过我信了耶稣，后来我也奉献自己，奉献自己了以后，我就立了心志。我进了神学院了以后，我就立志，无论我是多平凡没有关系，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个使命，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个目标，我要朝着这个目标来去进发。很可能我是领2000的，甚至我可能是领1500的，也没有关系，我就按着神给我的，我就努力，我也不看别人，按着自己的力量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我可以说哈，我这30多年了，已经40年了，慢慢爬，慢慢爬哈，诶，也爬了蛮远的一个路程了。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领1000的，就按1000来去做；领2000就按2000；领5000的，你就不要在路上睡觉，好像那只白兔一样。有一次我讲道下来，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他说：“赖牧师啊，我又不是白兔，我又不是乌龟，我是蜗牛哎。”我说：“你是蜗牛啊？”我就跟他瞪着眼睛哈来看着他，然后说：“弟兄，我就奉主的名告诉你，你就按着蜗牛的速度爬吧。”哇，他本来跟我开玩笑的哈，那副嘴脸，我知道他是开玩笑的嘴脸哈，然后听了我这样哦，哇，那么慎重那么严厉的跟他说哦，他吓了一跳。我就是故意哈，跟他开另外一种的玩笑，你就照你蜗牛的速度爬吧。不过哈，照我看呢，你是白兔哎，你如果白兔走了好像蜗牛的速度哈，有一天你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他就吓死了。弟兄姐妹，承认神在你身上的主权，你就按着神给你的多少就多少，没有关系。你领受多少，不要跟那个其他的人比，你一比哈，你就灰心，你就失望，要不然呢，你就嫉妒，你就要把别人拉下来，你要这个破坏别人啊，要把这些比你更强的更好的那些人呢，就从你的眼前把它消灭掉。有时候真的需要小心。好，第一就是不要少跟人比较，第二 就是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然后第三呢，我们要有一个天国广大的心胸。天国广大的心胸，一个有爱心的人呢，他的心胸一定是广大的，一定是广大的。主耶稣有一次，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来找他，那么主耶稣就对众人说了，那你注意哈，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亲了。哇，你没有看这一段的圣经，你没有觉得主耶稣当时真的是语惊四座？那我们要效法耶稣哈，好，不过有一些事情你效法不来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你母亲来找你哈，你不能学耶稣，谁是我的母亲呢？你不能，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站在神的儿子的身份的与地位才可以这样说。主耶稣说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这一番话啊，其实意思是说，将来有一天我要透过我的舍身来建立一个属灵的血缘关系，透过我的舍身，我的流血，我成就了救赎，所有在我的里面的人都要有一种属灵的血缘的关系。这个属灵的血缘关系呢，就超越了我们肉身的那个血缘的关系。所以主耶稣讲话啊，不是为了要这个语惊四座而语惊四座，他讲话是有原因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望子成龙哈，是不是？望女成凤哈。那如果你有一个小孩啊，他读书啊很优秀，然后考上了名校，然后又拿了4年的奖学金，这个大学的，那你每一次提到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得意、高兴，你心里面呢有一种很甜的那种的感觉，因为这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嘛。有哪一个正常的父母哈，他会跟这个小孩说：“哈，为什么你那么聪明啊？现在所有的光啊，都给你抢过去了，那一点都不。”也没有留下给你老爸了，早知道就生一个笨笨的。有哪一个正常的父母会这样表达自己的呢？没有，是不是？我说正常的父母，那么这个世界100岁不死都有一些新闻可以听的，是有一些的怪人的，我不排除，不过普通来说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不会这样？为什么不会这样？因为你知道他跟你是在同一条船的。你知道他如果聪明呢，你也沾了一点光，对不对？啊，你可能说，一定是我遗传了他的老爸的。啊，你自己。就算不一定你自己读书读得不好，不过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一个成绩很好的一个，你心里面也会觉得光荣啊，因为是大家同一条船嘛。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爱哈，这种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血缘的关系里面的爱。这个血缘的关系呢，是超越了地上的这个肉体的血缘关系。我们肉体的血缘关系都可以这样，我们属灵的血缘关系就更应该这样。譬如说，我讲那个主日学老师，那个新出来的那个，他吸引了好多的人。然后，如果你存着这一种的心态，就是天国心胸的这个心态，你就会怎么样？你就要感谢主， 神的国度现在又兴起了一员大将，那你可能说可以好像西缅哈那个祷告哈，看到耶稣的时候说，那主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离开了，也无所谓。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现在有人去接棒了。那么有很多时候这一种的心态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其实只要神的国度兴旺，我个人的得势荣辱也不足介怀了。阿们。主耶稣是一个有广阔心胸的主，他是有广阔心胸，他在地上哦有很多的事情他没有做完，但是他就交棒给他的门徒，甚至他交棒给圣灵保惠师。当耶稣升天的时候，这些的门徒还没有改变呢，所以他交棒了给了圣灵，那圣灵把他翻转了。然后呢，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为什么主耶稣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呢？因为主耶稣他不介意，他知道大家是一个团队，所以耶稣交棒给这些的门徒了以后，这些的门徒把他的福音广传，12个然后生生不息的，然后传到今天。我们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是我们所做的可能是比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更大？对呀，有爱的人他就有广阔的胸怀，国度的胸怀。我不是说要大家不尽力来做我们该做的，我不是说我们来逃避的责任，然后美其名说哎呀神的国度兴旺就好了，那你自己的基本的责任没有做，我不是这样。我乃是说你基本的做了，有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掌控的，那你就交托给主吧，要不然呢你会很痛苦的，你会很痛苦的。我们要讲下面的，刚才我说了，人生在世有两个负面的情绪，第一个是什么？嫉妒。嫉妒就是我没有，你有，我觉得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会这样？我要把你拉下来，这个叫做嫉妒。骄傲呢？保罗在这里呢，他觉得骄傲是一个很特别的、很大的一个敌人，所以他用两个特质来形容他：爱是不自夸，然后爱是不张狂。基本的意义其实就是爱是不骄傲。他骄傲的两个不同的意思，透过两个不同的字来去表现。第一个，自夸是什么意思？自夸就是气怠，原来的意思就是气怠的意思 ，windbag， 就是有爱的人不会做气怠。意思是说他不会自我吹嘘、吹牛，不自吹自擂。以前呢，他们就会用一种手哈来去打一些的风哈进去，或者是一个乐器，好像我们这些的啊，这个叫什么 accordion 手风琴，那个呢是拉一些风哈，那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啊地方呢，让那个风可以在里面来把那个乐器的音可以把它奏出来，又或者是啊，打一些的气进去，让那个炉里面的火能够旺起来。其实这个字就是我们不要吹嘘吹牛，没有的以为有，那把自己没有的拿来去自夸，来去把功劳归给自己。 张狂呢，张狂其实跟自夸是同义的，但是张狂呢是偏重什么呢？偏重是我们有的东西我们拿来夸耀。那么自夸呢，自夸是我们没有的，然后就把它吹啊，把它搞到好像有，然后在人家面前呢就好像打肿自己的脸呢来充胖子的那个意思。张狂呢，张狂就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夸耀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呢里面出现了四次，连这一次是五次。最有代表意义的，我相信大家也很懂的很熟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自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个自高自大就是这里的张狂的意思，自高自大就是这里的张狂。意思是说这一班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有知识，他们有恩赐，他们懂得比人多，就他拿这个来去自高自大。但是这个就是刚好与爱心相违背，所以保罗说自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C.S. Lewis 他曾经说，骄傲是属灵的癌症。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拿自己没有的东西来自吹自擂，更不会拿自己拥有的或者是自己成就的拿来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叫做真的爱。两个意思，一个没有的不会拿来吹，第二有的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好，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不刻意引人注意，不要刻意的引人注意。我们属肉体有一种的倾向，就是我们有的东西呢，我们胜人一筹的那些的东西呢，就拿来大肆宣扬，然后高抬自己的身价，然后唯恐天下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所夸耀的不一定就是空洞的。我先把张狂的那个意思放在前面，我们所夸耀的很可能是我们所拥有的。我在北美，我在达拉斯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人数啊数啊，不知道他是怎么数的，有60个 PhD， 然后呢80%的都拿了这个硕士的学位。我非常的佩服有一些那些在外面他们其实是做得蛮高的，然后在外面其实赚钱也赚得蛮多的，然后来到教会哈，他们就是谦谦卑卑的，也没有在那边大肆的宣扬他在外面做了什么。在属灵的里面，我就看见有一些的人呢，真的非常的单纯，然后非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真的有爱的人，他不会是那种气焰高涨叫人难以忍受的人。斯布珍先生他曾经说，不要为三件事情来夸耀：第一，自己的 race 种族；第二，自己的 face 样貌；第三，自己的 place 地位。Race and face and place， 当然除了这几项以外还有很多，不过他就拿这三个押韵的东西，也比较主要的东西来提醒我们，要避免我们拿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夸耀。曾经有一位的作者说，爱是不会为自己铺排欢迎的仪仗，也不会为自己建造一个平台 在上面来大肆的宣传跟广播。张狂在哥林多前书出现了五次，我们也看到哥林多教会就是因为这个，然后让他们人际关系破裂，他们分党，他们分派，他们假教会一个领袖之名，然后排除自异己的人，然后把别人都比下去了。所以他们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一些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一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么最厉害的就是我是属基督的，那你们没有一个比我更高了，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拿自己的这些的领袖出来哈，来去排除异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好好针对的。真正有爱的人呢，不会夸耀自己所拥有的那些的财富资源，更不会夸耀自己在别人身上所做的好事。你说我在别人身上做了好事，也不能提吗？我告诉你，你可以提了。你说我如果要求别人有一点反应也不对吗？可以，你可以的。不过那个就不是爱了，那个就不是爱了。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譬如说有一个父母，有一对父母哈，那么孩子18岁要出去上大学了，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孩子抓来，然后就跟他说：“儿，在你去上大学之前呢，爸爸妈妈有一些话要跟你说。这18年哈，我们花了不少的心血，花了不少的金钱在你的身上。现在你要出去了哈，以后你读完书了以后，可能在外面赚了钱了，然后。”简单说了哈，现在这里哈有一张的合约哈，有一个合约，爸爸妈妈养了你18年啊，不需要你回馈不需要太多，就是你答应你以后就是养爸爸妈妈18年，好，这里有一张表哈，请你签一个名才走，好不好？有谁有哪一个正常的父母会这样做的呢？不会哈。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心里面很想他们以后有回馈，也不会这样做的。因为真正的爱就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所以如果他以后有一些的反应有回馈哈，哇，父母亲不知道多开心。我的女儿哈，她去大学了以后，她回来，啊，对不起，她第一年的时候去不久，她就写了一封的谢卡回来。这一封的谢卡哈是这样说的，她说：“爸妈，谢谢你给我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我现在跟三个室友。”他在Pennsylvania 那边读书，他说我有三个女的同学跟我一起租了一个房子，他们三个的父母亲要不是在离婚啊，就是他们经常就吵吵闹闹，所以呢，我这三个女的室友哈，他们觉得我很不正常。为什么你父母亲都没有这样呢？所以他哦，就启发了他来想到他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所以他写了这个卡片回来。他说：“爸爸妈妈，我要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两个哈，看了这个卡片的时候，我们眼中就有泪光了，我们很感动，因为我们没有 期望有这样的一个回馈，现在忽然间来了一张的卡，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养了他18年了，就是收了这一张卡哈，也值得，就是单单收这张卡哈，也已经值得那18年的功夫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讲完了以后哈，我就摇一下自己，我说是不是刚刚那么太感动了，所以这个讲话都语无伦次啊，然后根本就不是从心里面讲出来的，所以哈就摇一下自己，然后呢再冷静一下来想一下，是值得吗？真的值得吗？真的值得。你知道这个做父母的，你简单的一点的表示啊，他已经感动得不得了。这个就是爱。如果我们盼望他18年能够回馈，这个可以不可以呢？这个可以，但是这个不是爱，这个叫做交易。我18年养了你，你回馈18年。我们在外面买什么？共同基金呢、啊，或者是在银行里面，然后放一点钱，然后希望他能够照着一些的利息来回馈我们，这个对还是不对？对不对？对，这个没有不对，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交易。但是如果讲爱啊，就不是交易，爱里面没有公平的。真正要爱的话，你就要活出去，你不要想要收回来。真有爱的人常感到自己的爱不足够，因为保罗他说什么，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有一种叫做爱心的债，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够，然后希望能够多做。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在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但愿我们求神帮助，就是我做的不够的地方，我怎么样能够继续能够做下去，不可以引人注意。然后第二，不自我吹嘘，这个就是自夸的那个意思。自夸的那个意思就是自我吹嘘，自吹自擂。曾经有一个宣教士，他就把自夸哈这个字，他翻译成为两个耳朵相离甚远。两个耳朵怎么会相离很远呢？简单来说，头很大，头很大，两个耳朵就相离远了，越大就越远了。有很多人呢、啊，就是冲大头，然后或者是被很多的事情冲昏了头脑，所以两个耳朵就相离甚远了。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却要硬要说自己有来去引人注意呢？为什么自卑的人呢？自卑的人呢、啊，他缺乏安全感，他以为哈、啊、自己如果没有的话，人家会瞧不起他，所以呢，他就要冲自己一个好像有的一个样子给人看。所以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师叫陈崇贵牧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10个骄傲的人呢、啊，9个有自卑感。10个骄傲的人呢、啊，9个有自卑感，不过他们呢不表现他们的自卑，他们只是把自大来去盖过他们的自卑，他们没有假装为有，那么不进不实。保罗称这个叫做虚浮的荣耀。圣经说神 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神不但神阻挡骄傲的人，我觉得人也阻挡骄傲的人。你喜欢跟骄傲的人在一起吗？看到他们那一副的嘴脸啊，我们都很怕，我们都想远远的离开。人也阻挡骄傲的人呢？为什么说一个骄傲的人是自卑感在那边作怪呢？因为一个骄傲的人呢，他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纳自己，也不能接纳自己，他不敢以自己的真面目来见人。他知道如果把自己的真面目来去放在人的面前呢，可能别人会拒绝他，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那个真面目把它盖起来，然后呢就把另外的一个面目来表现出来，所以就制造一种的假象，然后在自己的脸上来去贴金，然后要人家对他有好感。那为什么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这样来去看自己呢？因为真正有爱的人呢、啊，他经历了主的爱，他经历了主的爱啊，他也有自己的那个爱。经历了主的爱的人呢，我们就知道在主的里面我们可以接纳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接纳自己？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接纳了我们呢，神接纳了我们，那我们还怕什么呢？还怕什么呢？你知道今天太多的人呢、啊、要买东西，今天太多的人呢、啊、要争着穿名牌，那么要在人的面前能够抬起头来，那么给人也知道自己也是有，我不是没有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些的事上，其实我们很痛苦，我们在那边呢要把一个假象来去在人的面前，然后弄出来的时候付了很多的代价。一个真正在主的里面的人，他因为主接纳了他，所以他不介意，我是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我在主里面我得了万有，没有关系，人家怎么看我不重要，主他看中我，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呢自己心里就坦然了，有时候坦然了以后、哦、反而做事情呢比较顺利，人生呢很多的事自己就不会给自己在这些的漩涡里面在那边搞了自己很痛苦。需要接纳自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基督的身份，有基督的地位，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给我们天上所有的属灵的福气，所以生命有欠缺也没有关系，别人瞧不起我的时候我也不会感到自卑，你瞧不起我我也没有关系啊，我不需要你来去瞧得起我，只要神接纳我，神瞧得起我，那就好了。我觉得要讲真爱的谦卑呢，最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大家同意吗？我研究基督耶稣生平的时候，我在神学院也教耶稣的生平，我觉得耶稣基督的那个其中的一个令我敬佩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的谦卑，他心里柔和谦卑。其实最有这个身份，最有本钱可以夸耀自己的就是主耶稣，他却没有。爱把主耶稣从天上拉下来，所以这个叫做道成肉身，愿意从高处下来。第三个，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的特质，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人家的中间，愿意抚救别人，把 关系拉近。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实践真爱。我不知道大家同意这句话吗？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实践真爱，骄傲的人他距离爱还有好远好远的距离。大家也听过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些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因为爱，有人连王位都不要了，那么愿意跟一个平凡的乡村的姑娘啊，然后相熟相惜在一起，打破了文化传统，打破了种族的藩篱，那么将两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哈，就拉在一起，配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只有爱情才能这样做。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一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下来，他不但成为人，更成为一个死囚，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把谦卑的爱流露无遗，他也要我们来学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这一章讲到主耶稣为门徒洗脚。那我现在把这个哈，跟爱的那个不自夸不张狂，然后把它连在一起。怎么连在一起呢？如果你看第十三章的开始的五节，主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知道，然后他知道什么呢？知道加略人犹大要卖他，他知道，然后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他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哪里来的，也知道要归到神那里去。这里哈，讲了一大堆耶稣的知道。耶稣知道什么？耶稣知道自己使命快要完成了，耶稣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恶人的攻击，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权柄，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也知道自己将来要到父神那边去。他知道了这一切了以后，下面有一个字，中文把那个连结词连得很好，他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就洗门徒的脚。你说讲了一大堆的知道，然后引出耶稣替门徒洗脚，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我告诉弟兄姐妹，只有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的，只有知道自己在神里面的那个身份与地位的人，他才不会觉得自己劳不来放过自己的这些，他才不会觉得人家会瞧不起他，他才会愿意做一些人家觉得卑微的事情。大家知道那个关系吗？今天太多的人呢，因为没有前面的知道，所以呢，他们从来都不会拿毛巾来去洗人的脚的。为什么？他怕人家看不起他们。这个就刚才我所说的嘛，我们了解我们自己在神里面的那个身份与地位，那我们就不怕别人看我们怎么样了。我替别人洗脚又怎么样呢？人家瞧不起我，那又怎么样呢？只要父神，我知道我在父神的里面的一切，那就稳妥了。主耶稣洗脚了以后，他就跟门徒说了，13章的34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那这里注意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我问大家，主耶稣怎样爱他们？啊，主耶稣还没死耶，你不要说主耶稣他死了来表明他的爱，现在主耶稣还没死啊。我怎样爱你们，就是直到前面的那个什么 替门徒洗脚啊。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么样替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来去谦卑洗脚。那么这个就表现你是一个真有爱的人。一个真正有爱的人呢，他不会讲两句话的。第一句话，你知道我是谁吗？他不会讲的。主耶稣没有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们的夫子，哎，你要我替你们洗脚啊？主耶稣不会讲这个，所以千万不要跟人家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要我做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下手去做的。好，第二个，不要出我们的口的。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谁？要我洗你的脚？犹大，犹大，你的脚啊，你用脚来替我的，你的脚我要替你洗。你以为你是谁啊？那这句话也不讲。有真爱的人呢，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愿意俯就卑微的人，他也愿意从高天下来。我记得我一直在美中啊，一个冬令会，在那个冬令会哈，大家如果有去美中，我相信有哈，有去过。他们呢，每一个这个圣诞呢，就租了一个大的旅馆，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呢是比较便宜 low season， 所以他们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价钱，然后就在那边开冬令会。那大家如果去过，你知道他们越办越好，越办人越多。那有一年呢，我被他们邀请做讲员，然后他们就载我到这个旅馆了以后，哇，旅馆的大堂啊，人山人海啊，他们都在那边啊报名。你知道中国人呢，有时候啊不报名的他也跑来了，然后没有登记的也跑来了，所以呢，有时候是搞得那些报名的人呢，好多功夫。那我们做讲员的，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经过这些。他们就替我们拿了我们的手册，拿了我们名牌，拿了我们房间的钥匙，然后我们就上去了。那么上去到旅馆的房间呢，然后我就放下行李，然后就坐在那边休息，还没吃饭。所以呢，坐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哎，忽然间有人敲门了。那我打开门的时候，哦，门前呢有四个青少年，就是那些在美国长大的，我们称他们叫 ABC， 跟我讲英文。然后就说，我就问他们啊，你们找谁？他们说下面的注册组说我们住在这个房间。然后我说哈，真的？我就拿他们的那个号码房号。哎，果然是，然后拿他们的四张的卡，每一张四都可以开我的那个房间的门的，那一定不错了，对不对？不是下面搞错了。所以呢，我就请他们进来，我说你们先进来，下面好忙哦，等一阵，过了一阵呢，这个 peak hour， 那等一下哦，我看跟他们比较有空，可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我就相信一定是下面搞错了。不过呢，跟他们讲话的时候啊，哎，忽然间想，会不会有可能今年人太多哦，连讲员的房间都要征用呢？但是想了也不对啊，如果要用讲员的房间哦，他最多最多最多只可以派三个进来啊，因为只有两张床啊。那么连讲员都要跟另外一个人睡的话，那也只有三个人可以进来啊。那现在有四个人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谈起的时候， 啊，有一个青年人呢，他很可爱，他说没有关系，我有带睡袋。他这样一提了，我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意念，我说好了，那就这样了，不必跟下面谈了，因为他们太辛苦了，他们事情太多了，你现在还要烦他们，所以我心念已定，然后就说好，那么今天晚上就这样，那么一个就睡在地下，睡他的 sleeping bag， 两个就睡在隔壁那个床，那么有一个呢就跟我一起。那我说哼，这四五天的时间呢、啊，你们几个哈、啊，如果有没信主的，我就要好好带你们信耶稣。这个叫 capture audience， 走不了了。然后心念已定，那么一夜相安无事。然后第二天呢，我就去讲道了。讲道回来呢，哎，所有的行李哦都不见了，是他们的行李哈。哎，我说怎么搞的？哦，可能下面发现了，这个有这个 conflict。可能把他们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说也好了啊。那么今天下面也比较空闲，那就算了，也没有办法了，这几个人就跑掉了。好，感谢主给我可以安静好好预备讲道。哎，过不久有人敲门了。那么现在呢，一打开门呢，有一对夫妇在前面。我说你们找谁？下面注册说我们住在这个房间。我说这个没办法了吧。哎，也幸亏哈、哦、第二天呢、啊、下面那个人流啊都没了，所以下面那个注册的姐妹呢很空闲，所以我就跑下去跟她说了。说了以后，他就查查查，他查他的电脑。他说：“哎呦，赖牧师，不好意思，我们不知道你住在那个房间，我们的记录哦，那个房间是空的。”我说：“其实也没关系啊，要不是那四个青年人呢、啊，他早上啊不辞而别啊，要不然呢，我都不打算跟你说。但是现在来了这对夫妇哦，不说不行。”所以他就替我安排了他们去了别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姐妹哦很可爱，她以后每一次见到我在那个大会里面，她就给我每一次都来一个90度的鞠躬，每一次见到我就一个90度的鞠躬。然后她说，赖牧师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啊说什么，我只是说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意念，一个意念就是说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麻烦。好，那就顺其自然吧，他们四个进来那就这样了，没有关系，人生可以随遇而安呢、啊、就是那么一个意念。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多一点的体贴，少一点的坚持，你就可以解决人际关系很多的问题。阿们。多一点体贴，少一点的坚持，就可以解决了人际关系很多的问题。多为对方想一想，不要坚持说我的权利，我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对待我。那么我们下来一点，然后多体贴一点，那人际关系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真盼望在教会里面有爱，不过我也看到很多令我很痛心的，就是我们应该是有主的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应该有主耶稣那个舍命无条件的爱，然后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有主的爱，我们彼此相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活出来的却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我心里面也很痛。有时候我到了一些的教会讲到，他们就跟我谈这些事情，我很痛，也不知道怎么帮他们。因为我们外来的人呢，真的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帮，从怎么角度，从什么地方来切入呢？我们不是有主的爱吗？如果有主的爱，十家的爱，那么这个爱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肉体的情欲来融化呢？为什么不可以把我们能够安抚下来，能够体贴对方多一点？为什么我们经常就要坚持自己，你应该怎么对我，你应该怎么来去给我呢？我真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提醒，实实在在的切实的相爱，好像彼得说万物的结局定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然后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我们请思琴来听我们谈这个宝贵十字架。这首诗歌是我所爱的，我也觉得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提醒自己的。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从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而流，为十字架上医治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俯伏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我从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
请诗琴继续的弹，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在没有别人比主耶稣更爱你？但是你现在是不是离开主爱的怀抱好远好远了？你多久没有被主的爱来激动？是不是日子太久了，你的生活、你的侍奉、你的敬拜也只是例行公事，淡而无味？你的人生是不是就好像没有主、不需要圣灵一样？你是不是还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来生活？嫉妒、骄傲？你愿意在主的面前承认主的主权，无论神赐给别人有多少，你还是安然的来好好的活你的人生，肩负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吗？你也愿意能够在主的里面领受到主你主的爱，然后也知道没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没有什么不是从主而来的。如果是一切都是从主而来，那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夸口的呢？你愿意敞开心灵再一次回到主的十字架的底下吗？让主的爱再一次的激励你，使你重新得力，使你能够靠着圣灵来对付这些负面的情绪，你愿意吗？我们事情还是继续的谈的时候，我们有半分钟的时间，那大家可以在主的面前把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的瑕疵、我们的亏欠、我们的罪，然后求主来赦免，求主来加力。愿意今天晚上我们能够重投主爱的怀抱。下面半分钟的时间是大家的。耶稣，我们的生命敞开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也悦纳。我们过去亏负你，我们亏负人，求主你赦免。主啊，我们心里面还是容许我们低下的情欲来去主导我们的人生，我们求主你赦免。主啊，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别人成功，看到别人资源比我们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会有不甘不愿，求你赦免。主啊，我们也经常抹杀了主你的恩典，我们也没有好好把当得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主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经常夸耀，经常把荣耀归给自己，也追求那些虚浮的、不切实际的一些的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赦免。主啊，今天我们众人敞开我们的心灵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激励，用你的爱领导，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活泼的、有主你的爱、你的灵运行的一个教会。主，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能够为主你做更大更多的事。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在我们的中间掌王权，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唱这首歌。
主耶稣，我感谢你为我 边。